盼望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53年5月7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阿肯色州琼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Expectation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30507。那谢谢你，利德弟兄。晚上好，朋友们。那能在神的殿中侍奉神，并服侍有需要的百姓，一直是一种荣幸。那抱歉，我有点迟到了。那我儿子来接我，但有列火车挡出了我们的路，耽误了将近15分钟。就在这条街的附近，没别的路可走，所以只能停在那里等火车过去。雷利丁说他知道我的意思。那我想他这几天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来到神的殿中总是一种的荣幸。那虽然我们会尽力不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。那昨晚我们围绕着那特性做了一些的教导，关于什么类型的人。那如果你在寻找主耶稣，你会寻找什么样的人？那他会是什么样的？他的灵是什么样的？那我们透过经文的预表来看看，那他以前到底是什么？他的事工是什么？他的事工那如何行事的，以及他如何做的？那如果他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那么今天他的作为也是一样的。那么发现的确是这样的，对吗？是同样的主耶稣。那他并没有自称是个伟人，他除了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除非父指给他看。当父指给他看任何事时，他就去做。那尽管他知道人们的想法，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那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哪里出了问题，但他只在神允许的情况下才行神迹。如果你注意，在任何的地方，他总是做父指给他看要做的事。那从有些人，那有一次两个瞎子走在街上，那他们试图那想让耶稣来医治他们。那他说他只是继续走，那进了那个房子，人把瞎子带进了屋里边，他就转向他们，摸他们的眼睛，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。你的信心，那他没有得这一项，因为他曾说他只做父指给他看的事。约翰福音5:19说父指给我看的我就去做，我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除非父指给我看。他说我父做事我也照样做事。那我们注意到当他经过比斯大的池子时，有许多瘸腿的、那残疾的和各种患病的躺在那里，他没有触摸他们中任何一个，而是直接穿过了这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、正在等候的人，走到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面前。就是说他知道他这样躺了38年，那他就让他拿起褥子回家去了。那后来耶稣被人质问，你能想象他经过了所有的残疾人就去找到那个病了38年的人吗？那他之所以那么做，是因为父只给他看了那一个人，那也是他唯一能做的。那还有一次，一个妇人摸了他衣裳的穗子，就转过身来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心。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今晚那在一个肉身里，那他出现穿着跟我们一样的衣服，那他也只会做父指给他看要他做的事。神在他里面，使他成为了以马内利。那无论神说啊，或向他启示什么，那他就可以知道。但是当他领导人，当他开始和那人交谈一会儿，他就能察觉他们的想法，他们在想什么，那出了什么问题。那首先他会和人们接触，那就像井边的那位妇人，那他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，只是为了接触他的灵。那瞧，我们是人类，当面是超自然的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。那在你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灵， 那个灵要么是属于神的，要么不是属于神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必须来对付的部分。那恩赐和选召呢，当然是与悔改无关的。神预定了要成就的事，那你相信这点吗？瞧，神做这事，那你对此做不了什么。那比如说，那即使我决定，那我想要有棕色的眼睛，那那也没有用，因为神给了我蓝眼睛，先给他满足才行。谁能够靠思虑使身量多加一筹呢？瞧，没有人能。但是那如果你想在聚会去到公众面前之前能有一些内在的看见的话，那么接下来李德弟兄会继续讲。那就是这样。那你有没有，那有很多人，几乎每一个正常的人，那通常都会做梦。那如果有解梦的人，那神是可以透过梦与人打交道的，那他曾这么做过。那不过梦并不是非常的准确，除非有解梦的人。但是那么在科学上，那受了教导说梦是你的潜意识。那让我们来留意一下，稍微朝这边来看一下。那这里有个人，那不是说他处在他的正常的意识中，而这是他的潜意识，他又离他这么远。那么当这个意识变得不活跃时，他就会进入到这里便开始做梦。那很多时候都会梦到在他清醒时所做过的事情。那当这个意识在这个状态中不活跃时，他醒来就会记得他梦到了什么。那多少曾在多年前做过一个梦，至今仍然记得的。那很多人，那当然了。那么这些梦，那是你那某个部分那留了下来，那仍然留在你自然的意识中。那你明白了吗？那注意，那有一些的人根本不做梦。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潜意识可能在说更远的地方，比如到那堵墙那么远，那么睡得非常沉，那里几乎无法打扰他们，那甚至那麻醉药也无法让他的潜意识恢复，那他也不能够做什么，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做梦。那同样的，那个做梦的也无法控制自己去做梦。那如果你做了个梦，我会说给我做个梦吧，那即使你非要那么做你也做不到。那同样的，除非神告诉我，否则我无法说出什么来。瞧，这一切都归于荣耀于神。那一名先见，那这个人他天生那就会做梦，而那个人天生那神造他是不需要做梦的。那先见，那或者说先知，他的潜意识那既不在这后面也不在这儿，而是就在这儿，两者是在一起的。那他不需要入睡，他只是从一个状态突破到另一个的状态里，那不是凭自己的意愿，而是凭神的意愿，神让他进入到那种的状态。那比如说，那如果一个人站在这儿，那我从未见过他，那也不了解他。那如果关于这人那有任何那需要知道的事情，那就必须通过超自然的方式显现出来，那就必须突破进去。那昨晚我们在查考圣经时发现，等耶稣在世上时，那人们看到才能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，那如果告诉他们一切的事情，他们就说，哦，这是个算命的，是别西卜，是魔鬼的首领。但谁听说过那一个算命的人却还是神的仆人，会出去传福音医治病人做这样的事呢？凭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这是神的儿子。那魔鬼对神所创造的每个真实的东西都有一个假的版本。神造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那这里就跟伪君子，他的行为跟真正的基督徒一模一样，只是他不是。 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存在了。那叫魔鬼一直都假冒的东西。那么与其让人理智的坐下来用圣经来理论，那唯一的证明，那如果你想留意算命的，那或那所谓的那算命的之间的区别的，最近的许多人读过读者文摘最近一期那关于我的聚会的文章，那十月的那一期，那讲的是唐尼马丁的神迹。那我说那在那之前刊登了关于佩珀女士的那篇文章。那唯一的办法能够辨别真假，那如果我递给你一张一美元，说这是张真美元吗？那如果你对钱币有点知识的话，你会首先拿起来摸一摸，看看它的价值。那真正的美元不是普通的纸，那它是丝质的，那它不完全是，那里面确实含有纸，但并不完全是纸。那你得注意它的价值。那如果你想知道某样东西是否来自于神，就要留意它的价值，看看它所做的。你从来没有见过那些被鬼附的人去传福音、医治病人、宣讲基督的再来并谈论神的，他们做的都是些无意义的东西，那些关于的丢失的东西，那或去世的人的什么胡言乱语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那真正的方法，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一张真钞，就把它拿回造币厂，你对比它的序列号，那如果序列号跟造币厂的记录一致，那里就有一枚对应的银元可以兑换。那就是这样，总要把这些的东西带回到经文中，那就相当于造币厂一样。那如果经文提到了，那耶稣基督说，我所做的事儿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或者更多，因为你不可能更大，必须是指数量上更多，而不是质量上更大，因为耶稣只是做了自然，干预了自然，使死人复活，那这些的事，那没有能再伟大的事了。但是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或者更大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对不对？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么如果他的灵在那个时代被宗教人士误解了，今天也就不奇怪了。但是他依然同样的形式，因为他的灵在这里，他的道必须要应验，神必成就他的道。那多么的奇妙。那我想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，看着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着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的，称颂神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，因为我的眼睛就看见你的救恩。让我们低头一会儿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为你的道而感谢你，愿你的道今晚在这里成为活着的真实，愿你的道住在我们的肉身中，神的每个字儿都是种子，每一粒种子播种在正确的土壤中，必完全的结出它所应有的果实。那玉米比结玉米，小麦要结小麦，神的每个应许都会带来他所应许的。愿这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好土壤里，结实百倍。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主正在播种他的道，那首先那就是神永恒的道。那么这么说，那当你们在这里为了救恩和医治寻求神时，那神 能为你做的一切，耶稣已经成就了。每个罪都已得赦免，每一种的疾病也都已经得之医治。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仰望哥哥他，接受神已经为你做成的一切。这就是了，他已经成就了。耶稣在哥哥他说成了。那么如果我得救了，我会说我是在20年前得救了。不，我是在1900年前得救的。我只是在20年前接受了这个。神的当基督死的时候，他为罪和疾病付上了代价。疾病是罪的一个属性，那罪就是不信。那这句话稍微的沉淀一下，那就是这样的，明白这点。疾病，那我的意思是罪就是不信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那因为你偷窃、撒谎、吸烟、喝酒、那犯奸淫，那个并不是罪，这些只是罪的属性。你这么做是因为你不信。那你真实、真诚、公义、正直、圣洁，那值得尊敬，并不是因为那这个并不是基督信仰。那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你相信这只是基督信仰的果子。那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信心的属性，你作为一个儿子重生了。阿们。瞧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那凭着他们的果子，你就能认出他们来。那若圣灵今晚进入这会堂，来宣布他的道是真理，而你要是不相信他出去了，那就会是个罪人了。若神告诉你你的生命过去是什么，那以及将来会怎么样，你若知道过去的事是真的，而他告诉你你将来的事，若你不相信就离开了，那么比这更糟的事会临到你的。你们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那罪并不意味着那你出去喝酒举止失常。那你们去吧，不要再不信了。阿们。那这就是了。那你知道我发现五旬节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从身份上来说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。你们是神的儿女，许多时候你在寻找一些大的东西，而其实你已经得到了所能赐给你的最大的事物。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子，不是我们将会是，我们现在就是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，现在。哦，天哪！当这样的信心进入教会时，魔鬼就会远离那里，因为你如今已经有了。那撒旦在基督徒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利。那每次单个人得救时，神就会，那他写出了一堆的支票，把他的名字签在底下，说这些是给你的，尽管填吧。你害怕吗？去填满它。你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想要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只要相信，神的每个字儿都是种子，特别结出该有的果子。我看到你们许多人，那在这里种棉花、苹果、桃子，还有其他的水果。那当那棵小苹果树只有这么大的时候，那棵树将来要结的所有的苹果已经在里面了。那几十普世尔的苹果就在那棵小树里，那时就已经存在了。那你说巴兰弟兄，哦不不、啊、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些苹果从哪里来的？怎么当时就已经在那棵树里了？那唯一的事儿，那个小树，那就把它插进土里栽下来。那它必须要生长，必须从土壤中吸取水分，而且必须吸取超过了应得的那部分，那你给它充足的水。那当你给它水时，它只是喝啊喝啊喝啊，直到几乎喝不下为止，然后它就开始推出来了。它推出枝子，它推出叶子，它推出花朵，会推出苹果， 那这些苹果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它里面了，那它只是必须要喝水。那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人，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你的医治，那撒旦确实会攻击你，肯定的，但在你一生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，那时候就已经在里面了。我们被栽种在了基督耶稣里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当你重生，圣灵的血进到你心中时，你就拥有了人生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。那你要做的就是开始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推出来，继续的喝，继续的推出来。我相信主听到了我对基督耶稣的分析，他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，每一个扎根在他里面的人都可以不断的喝喝，推出来，推出每一个神所应许的救赎的祝福。这些祝福属于你，是你的个人财产，撒旦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，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利，他的合法权利在哥哥他已经被剥夺了。我能想象，等耶稣在哥哥他受死时，那他走下了那个台阶，经过了那些在监狱中的魂，那些在挪亚时代不悔改的魂，他叩门，他说你们本该听先知们的信息。他继续往下进入到了阴间，敲门，撒旦开了门，他说你终于来了，对吗？那当我杀了亚伯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得胜了你。当我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，把希伯来少年扔进火窑的时候，我确信我得胜了你。基督在他们每个人里面。然后他说，当我斩首约翰时，我以为我得胜了你。那接着在哥哥他，我以为得到了你，现在你终于来了。我可以听到他说，撒旦，我是童女所生神的儿子。我的血仍然在那边的十字架上在滴落。我下来接管了，你使人们惧怕，就恐吓他们，让他们都躲到了角落里，但你再也做不到了。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交出来，他从撒旦身上夺过钥匙，挂在自己身旁，走上了另一层的台阶，敲响了那扇门。我听到里边正在举行喊叫的聚会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撒拉、利百加、以撒、耶利米，所有的先知们都在那儿。我听到在叫门，有人说谁在那儿？亚伯拉罕开了门，那这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这是大卫的根和苗裔，那这是那以赛亚看到的那块非人手所造出来的石头，就是现在你们相信山羊那还有母牛的血无法除去罪，这只是遮盖的罪，但我的血已经除掉了罪，将罪永远除去了。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耶路撒冷的天快亮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我能够听见亚伯拉罕说，主啊，我们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能不能够稍停一下，他说我想看看这座古城。阿们，有一天这片墓地会传来一些同样的声音，我们能在这儿稍停片刻吗？我能听见耶稣说几件事，要跟门徒们商量四十天，你们在这地方四处看看吧。在复活节的早晨，那照着马太福音第27章，当他从坟墓里面出来时，许多睡在尘土中的圣徒从坟墓里起来了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我能看见该亚法说的，我能看见亚伯拉罕和撒拉成了年轻人走在街上，那望着的古城，这不几次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人，就像耶稣穿过里面墙一样，他们消失了，同一种荣耀的身体。是的，但弟兄，在那末后的日子，五旬节之后，在五旬节之前，那耶稣升上高天时，在那向上升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与他们一同离开了，那上去他们与他一同走了。那我们看见了越过了月亮，星星一路上行，他和旧约中的圣徒们进入到了神的同在中。当他们到达某个地方时，在数百万英里以外，那望远镜都看不到的地方，那个遥远的地方靠近那座城， 当你们看见这座城市，能听到旧约的圣徒们说众城门啊，抬起你们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抬起你们的头，那荣耀的王叫进来。当我正说荣耀的王是谁的时候，我能够听到那位天使的合唱团的声音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在战场上有大能。众城门抬起头来，我可以看见天上爱加纽大城门飞快地敞开了，耶稣这位征服者领着那些掳获的俘虏将恩赐给人，与旧约的圣徒们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直奔神的宝座。他说他们来了，他们是有忠心的。那他们在这里，我下去把他们赎了回来。我能听见神说上了坐在的宝座上，等我使你每一个仇敌做你的脚凳，有天我要再差你回去。哈利路亚，我相信这话，弟兄们，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这位可爱的，他就在这里，他在地上所做的事儿，他已经将所有的权柄给回了他的教会，而教会却没有意识到这点。我说过，发现有两类听到的人。那自从我上次过来，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环游世界了。那我发现了两类人，那一类是基要派的，那另一类是五旬节派的。那基要派的在属灵上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但他们没有太多的信心随着；而五旬节派的有充足的信心，却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就像一个人银行里边有很多的钱，却不知道怎么写支票；而另一个人会开支票，银行里边却没有钱。如果你把他们联合起来，那就得到了。那只要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谁，你们是神的女儿，天国的继承人。我们现在就是军方，认领你们合法的权利，不要让撒旦把任何的东西强加给你，他没权那么做。那每个人总是看着自己的症状，那牧师为了祷告，他们走了一圈回来说，那可是我好像没有好转。那并不是医治，症状是最糟糕的东西，是撒旦最大的稻草人。症状跟医治毫无关系，医治是因为神那么说了。然后如果说有人经历过症状，那就非约拿莫属了。他确实有症状，他被盗了，手被反绑，下到了鲸鱼的肚腹里，到了差不多一英里深的海底，海上暴风，海草绕在了脖子上。说到症状，他们这边看是鲸鱼的肚子，往那边看是鲸鱼的肚子，无论往哪看都是鲸鱼的肚子。但他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谎言。没错，他说不再看鲸鱼的肚腹，主啊，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。这取决你在看什么。如果你盯着症状，他们就在那儿；如果你仰望神的道，症状就被消失。那约拿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知道当所罗门献圣殿时，他说主啊，你的孩子们在任何地方有难，只要仰望这圣地祷告，你必从天上垂听。他相信神垂听所罗门的祷告。那如果约拿在那处的情况下都能够相信神听所罗门的祷告，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相信，当我们再次仰望你的圣殿时，那是耶稣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有个流血的他自己的身体成的祭物。我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处啊，是的先生，神让他活了三日三夜，把他送到了尼尼微城，他该去的地方。那注意多么的奇妙，那症状就像那早上有些妇人呢，如果邮递员那或是那铁路的快递员那到你家里边来说，那约翰多耶小姐，是的啊，我这样东西给你，那你看见了，那就说里边是什么，你往里边看，那是个大盒子，那里边是一大盒的响尾蛇。那你说我可不要这东西，但他们是你的，是有人把他们寄给你的。你说但我可不想要他们，但多位小姐上面有你的名字，某个人把他们寄给了你，他们是你的了，都想尽办法让他收下他们。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你的，但从另一种意义说他们不是，他们不是你的，除非你在上面签了名。 但如果你拒绝在上面签名，这就必须把他们退回给快递公司，然后再把他们退给寄人。你绝不要在任何魔鬼送到的东西上签名，拒绝接受，不要接受的，包先生。魔鬼把痛苦加在那边，魔鬼把疾病放在那，只要拒绝去看他，只要说包先生，我绝不签字，我不会为你说的任何的东西做见证，我要见证因他说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弟兄的魔鬼必须得把他收回去。王你说是的，我知道，但疾病就在这儿。哦，当然了，那些蛇也在那儿，你的名字被写在了上面，他可能给你寄来了一个癌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要带来死亡，但他拒绝看他。包先生，因他所说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那做见证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事情。那如果在法庭上作证或者这样或者那样，我只能说我见过了。那做见证的意思是说神所说同样的事，我必须说他所说的，我说因他说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我就相信。阿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仔细听孩子们，那神的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任何时间战胜撒旦。当耶稣在这里时，他是神，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但他从未使用过自己的恩赐。在他遭遇到撒旦时，他被神的国那降到了最低点，以至于最软弱的基督徒都能够使用他。撒旦来对他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吩咐这些石头。他说经上记着说，这是道。撒旦带着上去石头对着粉饰神的话，但耶稣说经上还记着说。撒旦又带着到了山顶说，看看所有的这一切的王国，只要你拜我，我就把他们给你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，这就是的经上记着说，凡他们祷告祈求的，只要信实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用神的道打败撒旦。你说经上记着说，神应许了我，我去教会，牧师用油膏我，为我祷告，我接受了祷告，那的确是神说要发生的。经上记着说，只要继续拒绝接受的，神必使之成就。那在这些日子里，那在那读之前的几分，或者说在这次小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进行祷告。那看看现在的日子，那就像西面在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情况就像今天一样，冷漠，无动于衷。我们说美国有了一个大的复兴，我不知道是在哪儿，我还从未见过一个。有位著名的布道家，那不就先经过这里，举行了六星期的复兴布道会，他声称在六周内得到了20000个归信者。那大约两个月后，他们回去却连20个都找不到了。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？那么只是让人们站起来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然后就放任自流了。那这一群人必须得重生，也必须经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。神学是好的，心理学也是好的，但这些都无法取代神的能力。耶稣说在末世他们会有敬虔的外貌，那传讲学和其他的东西，却否认其大能，这等人要躲开。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。那西面年纪老迈，那大概80岁了，那有很高的声誉，那肯定他是位长者，并且是很有名望的，他的百姓里有很好的声誉。他说的圣灵应许了他，在他未见死以前必见到主的基督。这是个做见证的好理由，不是吗？那于是他出去，可是告诉他的弟兄们，在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。你能想象吗？有些人说，瞧那可怜的老西面，这家伙肯定是疯了，因为这个老伙计失去了理智了。那你看，我们等候基督已经4000年了，那看看我们现在的状态，认为基督现在会来吗？但他说圣灵是这样告诉我的，所以他相信了，他并不以此为耻。那他就告诉我们，那说他在未见死之前，那他便看见被看见这位圣子。那当时的消息，那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传开，他们没有广播媒体。那所以过了不久，有3个智慧人看见了一颗星划过天空，那没有一个天文台观测到它。那些站在外面研究星星的观星者，那颗星正从他们上面划过，那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并不盼望着看到。那这些人，那他们听从了巴兰的预言， 兽心会出于雅各，他们在寻找财。哈利路亚，你通常都会得着你所盼望的。你来要批评这次聚会，魔鬼就会给你展示一些可以批评的东西。你来要是为了得医治，神会确保你得着的。你通常会得着你所盼望的。是的，那说我在盼望这个，我在盼望那个，神必确保你得着你所盼望的。那都通常都会的。那这些智慧人在盼望那颗心，他们在留意着的，看到的出现时，他们就跟从他。那都直接出现在了每个人的上面，他们就从未看见过。那山上有几个牧羊人在放牧他们的群羊。那当耶稣出生时，他们进了城，天使歌唱，因为王出生的时候通过歌声。那天使们，那越过天上的栏杆，那歌唱神的荣耀，在地上有平安，喜乐归于人。然后他们进了城。那在那些日子里边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事情，那只有普通百姓，那在期待着那会发生什么。那让我们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事。那我们来看那第八天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男孩出生后第八天要受割礼，那母亲也必须为自己的洁净献上祭物。那富人家可以献一只的羊羔，那穷人家则只能献两只斑鸠。那让我们稍微戏剧化一点，那是星期的早晨第八天，当时巴勒斯坦大约有200万犹太人，所以我估计每天至少那会有150到200个妇人站在那儿，为他们的婴儿行割礼，并为自己的洁净来献祭。让我们看看今天早上那长长的队列，那成百上千的妇女围绕在圣殿的周围。那么看那一圈远远的站着，有些人牵着小羊羔，那他们被领着走上来，等着轮到他们的婴孩。那些小宝宝用粉色蓝色的布料布包裹着，在队列里边移动着，那布料是丝绸的。那我看到那一个小女人站在那里，这我想起了圣灵的教诲，那有点被人轻视了，她的名声不好。那一个大约17岁的年轻的童女跟一个男子订了婚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那有人指着他说，那看那个婴儿，他没有裹着精美的刺绣的布料，而是用襁褓布包着的，那里是从犁田时牛的轭上取下来的布。那马槽里没有东西可以包裹婴儿的，所以他们只能把那块布取下来包裹他。那我能想象他手里边提着两只斑鸠，那是穷人的献祭。那么襁褓布包裹的是什么呢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别的人都跟他们保持距离，不想靠近，那他们太高级了。那今天的大概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在一个祷告室的角落里，坐着一位名叫西面的老祭司。圣灵曾应许的，他会看到耶稣。我看到他在读经卷，读到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那就在那时，圣灵说：“站起来，西面。”只要圣灵应许了，圣灵必会带领的。西面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儿。”说：“开始走。”他就走了，不知道去哪儿。圣灵在带领他，你相信被圣灵引导吗？他从圣殿出去了，跟这些人混在一起，走到这排妇人的面前，沿着队列走，被圣灵引导，他停在了这名被藐视的妇人的面前，就抬头望着他的脸，把裹着襁褓布的婴孩抱在怀里，泪水从胡子上面滴落下来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平安的离世了，因为我的眼睛就看见了你的救恩。”圣灵带领他。那注意，在很远处的角落里，一个瞎眼的老先知亚拿，那昼夜坐着，他无法读，但他留在殿里边祷告，他正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。那我们被告知说他是一名瞎子，圣灵说：“亚拿，站起来。”这瞎眼的女先知站了起来，他的人群里穿来穿去，一个瞎眼的 却被圣灵带领，他不停地走着，他径直走着西面所站的地方，他举起手来称颂神，被圣灵引导。没有两个圣灵，只有一个。今晚你们因着同样的理由来到了这里，生病的人带领西面的同一位圣灵，带领亚拿的同一位圣灵带领你们来到这里，因为你们相信某处有一个医治的泉源敞开着，他就在这儿，是运行在他的百姓中，相信。我还记得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他们降落在英国伦敦的时候，我在修孙子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照片，你在书上见过佛罗伦斯南丁格尔，他的祖母创立了红十字会，他寄来了许多信，还有34张去南非德班的飞机票，他除了一副骨架什么都没了，他的胃和12指肠有癌症，那全地最好的外科医生都没办法医治他，病情蔓延了，长满了他的胃，他哭泣祈求，我把他交托给了主，说出如果医治了，总有一天我会去那里的，我去了英国，我要去那儿，那英国国王给我发了一封电报，请我去为他的多发性硬化症祷告，此前莱曼先生在佛罗伦斯的医治，我告诉了无耻的祷告，照着主的指示去做，那莱曼先生当时正坐在聚会里边，已经卧床10年了，我朝他望去，看到他行走的一项，我说先生，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你，站起来，这位卧床10年的病人站了起来，走过了整个的会场，这是乔治国王私人秘书的朋友，我收到了他的印章信件还有所有的证明，第二天他就去打18个洞的高尔夫了，我之前的甚至无法连续站立5分钟，千点何能干天，那坠那我听到了他在国际机场里边的传呼，那我就进去，巴克斯的先生，我们的经理之一，他先进去了，我们其他人陆续到的啊，他说佛罗伦斯南丁克尔刚刚飞到这里，几分钟前到了，他在一架飞机里边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当时有成千上万人聚在那里，我甚至都没法靠近，我对那位圣公会的牧师说，把他带到你们的牧师住宅去，我要去威斯敏斯特教堂，之后还要去白金汉宫，那然后我会去看你，那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见到他，那他们过来接我，我进入了他所在的房间，那基督的朋友，巴不得你们能看见那个场景，一个差不多5英尺10英寸高的妇人躺在那儿，那当我进去时，那他完全动不了了，就那样躺着，他的医生还有2个护士在场，还有几个传道人，圣公会的传道人，他用嘴唇发出声音，那我听不见，他跟我握手，所有护士托起自己的手放在我的手里，那只是为了感觉一下你的手只剩骨头了，眼在那之后，米尔顿的乔治卡特曾是我见过的最瘦的女孩，她得了医治时体重只有30磅，借这个意象的如今是我那儿的私琴，我看起来何等的感受，一个普通人就像我们今晚在座的人一样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握着他的手，那他试图说些别的什么话，护士俯身要听他说什么，他说我想让巴兰弟兄看看我的身体，咱把床单拉了下来，我在一群混杂的会众里边，那你们就当是听你们的医生，我是你们的弟兄，但作为女性，他的胸部已经完全的陷进了肋骨之间了，他的胃这里边几乎全是平的，那癌症已经把它吃光了，于是那他跨过了一圈，那包罩跨过的皮肤都粘在了一起，他的腿只有这么粗，他根本无法动弹，那静脉已经干瘪了，他让护士那转告我说，现在求神让我死去吧，他无法死去，我看起来知道那个方形的头部什么肉都没了，只剩下头骨，那泪水从他的眼睛里边流淌出来，我纳闷他哪里有足够的水分形成这些泪水，我无法问他，那护士说布拉姆士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，他曾读过你的事迹和书籍，他在非洲时就说过巴不得他能到你所在的地方，神必使的痊愈，我心想哦天哪，那我当时正在那在英国四处走动，那我说当然我能为他祷告，都无法求神让他死去，于是我说你们这些弟兄们 这些医师和所有的人愿意一起跪下来祷告吗？巴克斯勒弟兄、高泽林赛弟兄，还有许多你们认识的人，那他们都在房间里边跪了下来。那如果你们在四月份到过伦敦，就会知道那里的雾有多大。那当时是在楼上的某个地方，那么是住宅在那下面。那教堂在这边的是一间大型的英国圣公会的教堂。我跪在一扇的窗户旁，那窗户离我大约这么高。我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。”那就在那时，有什么东西飞过了灌木丛，是一只小斑鸠，就停在了小窗户的边缘。那下一张低头往下看，开始在窗户上来回上下的走，一边发出哭哭哭的声音。那我继续祷告，许多传道人都停了下来。过了几分钟，当我说阿们站起来的时候，那只小鸽子起身飞走了。那这个传道人说：“你注意到那只鸽子了吗？”我开口说：“我说我看到，或者说我注意到了那只鸽子。”就在我开始说话时候，我的声音变了，说：“除此说，这个女人将会活下去，不会死了。如今的体重155磅，她完全的健康了。为什么？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。她如此的饥渴，她拥有信心，神没有拒绝她，她也不会拒绝你。”书里边有她的照片、地址、还有见证等等，而这只是成千上万人中的一个。那丽塔姐妹，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弹奏一会儿与我同住。她今晚就在这儿，你不相信吗？那我们来低头一会儿。哦，赐生命的主，伟大的耶和华以诺，神已经为罪人预备了祭物。伟大的耶和华拉法，神已经为病人预备了祭物。耶和华马拿西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大小盾牌，求你在耶稣基督里来到我们这里，愿圣灵沐浴这群会众。我们正在接近一些东西，这时代的末了。我们是负责传福音的人，这是我们能做的一切。神的这一小群人今晚又听到而聚集在这帐篷里，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。今晚大大祝福你的百姓，愿所有的罪都离开，罪就是不信。愿这群会众中充满纯洁、圣洁、无玷污的信心。愿圣灵对每一个病人来说出医治，对每个疲倦、困扰的魂说出平安，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。愿神从这次聚会中得荣耀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列列弟兄给你们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发祷告卡的吗？那只是为了保持队列的秩序。那会堂里边有十个人得医治，而台上只有一个。我不能够医治，神知道这个，你们也知道。那任何人里面都没有可以医治的东西。那医生不能自称是医治者，他们只宣称协助大自然，神才是真正的医治者。我接受过两次没有兄弟的采访，他们说我们不是医治者，伯兰弟兄。他说我们是协助自然。神把他们放在这里，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这是他们该做的。他们能接骨头，能拔牙或做别的什么，但那并不能医治你。他们只是把骨头固定好，神必须使得生长。医生拔掉牙齿，但谁来医治的牙槽呢？切到阑尾，谁来愈合切开的组织呢？神必须来做。药物不能重建人体的组织，它只能在神医治的过程中保持清洁。那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只是在这代表来为你们祷告，借神的恩赐还有圣灵的膏抹。那今晚你们已经在书中看到了他的照片，我希望我能带更多的照片来。那我有照片，那我自己也得买书，也得自己买照片，他们不是我的。那我把他们分给人， 那巴不得你们能够看到这带领以色列孩子们出埃及的同一个火种，他现在就在这儿，他是那立约的天使，就是基督耶稣，他就在这儿。那他晓得万事而我一无所知，他认识你们，我不认识。今晚在这会堂里，我唯一认得出来的时候坐在这里的谢普利姐妹和弟兄，那是我唯一能想起来的人。我认识格罗佛弟兄，他正坐在后面，我记得他们。那至于其他人，我可能以前见过你们，但我现在认不出任何人来了。但神认识你们每一个人，你们吃过的每口食物都是他供应的，你们喝过的每口水，呼吸的每口气息都来自于神。那他可以站在这里，那如果你的生命中那或许有罪，那或者什么原因导致你生病，他可以揭示出来，那你得把那些事纠正过来。那一直必须是你个人对基督的信心。那就像一位讲道的人讲道时，那他会相信并得救一样，你要相信神的医治并得医治。那我们发放祷告卡唯一合法的方式就是每天都发，每天发一组新的卡片，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机会。那也许有人在这儿，那如果我们昨天就发完了所有的祷告卡，那然后那是从当中抽取，那今晚来的人就拿不到祷告卡了。那如果我们每天发一组新的卡片并从某个特定的号码开始抽，那只是为了让几个人上来，那好让圣灵开始高抹，然后圣灵再转向整群的会众。那么在会场中的任何人，那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挑战你们的信心。如果你相信我已经在神毫无玷污的道中告诉了你们真理，那今晚你就朝这边看病说，巴兰弟兄，我相信你所讲的是真实的，我信任神，那你告诉我的是真理。朋友们在数百万人的面前遍及全世界，那这必须是真理。他已经经历了魔鬼的每一个火窑的试炼，阿不得我能站在这里边告诉你们一切的事情，看神是如何使得每一次都得胜的，因为这是神的信息。那我正在讲，那会儿基本对你们说的和我七年前在这里边说的是一样的。那这是我第三次环游世界了，当我在荣耀的城门那里见到你们的时候，那我会有同样的见证。那他一点都不变，他是一样的，只是在不断的增长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那昨晚我从卡片的前部分叫号了，那今晚让我们从最后叫出大约15张卡片来，那从85到100。那我相信那上到这来，那所有祷告卡85号，那请举手，祷告卡85号。那也许那从50到100吗？祷告卡85号、86、87、88、89、91直到100。我们只能叫出大约10到15个，你能接受15个吗？能放得下15个吗？好的，那让我们从85到100。那我们昨晚我们只完成了10个人，那今晚试试15个人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在队列中站太久。那如果你们中间有谁，那现在转身来看看你旁边的人，那他的祷告卡上是否有这个号码？也许耳聋听不见，所以他不知道他的号码被叫到了。那所以那看看你的祷告卡，确认一下。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或想要接受祷告的？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，举起你们的手来，只要举手说我没有祷告卡，那叫到的号码里边没有我，但我想接受祷告，那举起手来，只要说我想让你为我祷告，那我在这里边挑战你们，让我先叫的那些人站出来。那你们这些有祷告卡的，也许几分钟后就能够帮助你们。那我看到这位父亲坐在这里边，手里抱着个婴儿，是有祷告卡的。那如果那你们可以到这边来，在这边排队站好。那如果可以，我要求每个人在我们为别人祷告时真正的敬畏，那是要真正的敬畏。那你们会众里边的人，当他们排队时，你们朝这边看。那只要你们愿意敬畏并相信，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。那如果全能的神在这证实他的道，那圣灵会在会众里边运行，那你们就会在自己坐的地方得这一治。你们相信那个吗？多少人相信请举手。有多少人参加过之前的聚会，你们见到了聚会里边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们看。那么当你们看到圣灵的作为时，你们就不是陌生人了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快到让祷告队列上来的时候了。 主啊，我站在这里就跟任何人一样的无助，没有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但有了你我们可以做一切的事。我祈求你天父今晚来帮助你的仆人，愿神靠近我，我现在需要你，我正在代表你的爱子基督耶稣，我现在求你靠近，就是圣灵，愿神的天使现在靠近，愿会众如此的顺服，以至于他能在会众中运行。今晚当聚会结束时，我们当中不会留下一个软弱的人。神来听着仆人的祷告，我们全心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要求，那请大家在这部分的聚会里边保持真正的敬畏。那聚会进行了几晚之后，那这对我来说是有点像是新的，因为我们那我们的同工不在这里，我们有一整组的同工的，包括波斯沃斯利兄、巴克斯勒利兄、沙利特利兄，整个团队一起工作。那我们那我真是太爱你们这些人了，所以必须下来跟他们打个招呼。那里的弟兄说，即使你不讲道，要下来跟我们坐一会儿，那这样我感到很高兴。那知道我还有亲密甜美的朋友呢，汤姆，那梅里迪斯，许多人可能听说过了，他曾在这里边聚会过。他七年前到这会堂来说，布兰迪兄弟达肯瑟，还有成千上万的朋友呢，许多人依然在德意志。那在下面这个小地方叫做松，是从这里边上去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的地方。那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女孩，在医院里边得了一治的地方。那么知道得了一种，胡桃岭，就是那里胡桃岭，就在那一带，也是在那边举行聚会。那顺便说一下，那位和那个小女孩今天在这边，我想再见见的，那我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了，摩根先生。那趁我们还在这地方，我想再见见那个小女孩。那我记得他是从这里附近来的，那位是胡桃岭对吗？胡桃岭，谢谢你弟兄。那我想象的现在应该是个年轻的女士了，那我记得下去他们打电话说了快要死了，我当时坐在约翰逊弟兄的车里，我看到了一个异象出现在我面前，水开始向那流动，我看见了小女孩在沿着水边走。那主说现在就告诉他们前面的水已经清亮了。第三天这小女孩就去上学了，但是他们还在给她泵氧气，说没希望了。但当所有的盼望都消失的时候，她是我们的盼望。那每个人都真正的敬畏，一切祷告，我想让你们欢喜快乐。那当然了，欢喜快乐，但是那你们只需持守住你们的信心，行。那我并不希望你心里边有任何的疑惑，那现在把所有的疑惑放在一边，说出啊，我要坐下并且相信，我想让你对我说话，对我的心说话，帮助我，因为我需要帮助。那当我为别人祷告时，愿主耶稣祝福你们每一个人。那大家那敬畏的做好，那尽量保持安静与敬畏。那别人接受祷告之后，如果他们想欢呼并感谢神，那非常的好，那尽管那么做，没错，那是你释放。但是那我要那进行诊断，你明白，那你要知道这是在对抗之下，就像有人在我身后，他们是灵，那这里的人他们也是灵，那这里的人是灵，那这边的人也是灵，那四周围都是灵，然后你必须得专注于其中的一个。那我知道主的天使正在靠近，我能感觉到信心的拉动开始在会众里边出现了。那你可以想象那这里围绕着你的是什么，那你可能会说，布兰迪兄弟是什么，耶稣曾带这个人走到了城外，当时亚鲁的女儿复活时，他让所有人离开了房间。彼得复活多加时，那也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房间。与个体单独相处有些特别的意义，所以这确实很难。那这里这样的意象，那些人，那这个人正在走过来，那这个人走过来，那我从未见过这人，我从没有见过的，不认识的，这里一无所知。 他对我来说是陌生人。据我所知，我可能见过他，但我认不出来他。你在我上次的聚会里边见过吗？在科宁先生的叫什么名字？格拉布斯呢？格拉布斯先生，很高兴见到你先生，祝福你。那他只是我的弟兄。那当然，那我不可能记得那成千上万的。他说，当我在阿肯色州的科宁的时候，他曾去科宁的聚会里。那现在我能了解这人的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圣灵必须来启示。那如果圣灵说出了生命中的事情，他做过些什么，那他能知道那是否是真的，那绝不会出错的。如果圣灵说出将会发生什么，如果圣灵知道现在的情况而知道那是真的，那么他就该相信将要会发生什么事。那你没权怀疑这一点的。至于主是否会这么做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在讲道之后要让那种恩膏在你身上是很难的。因为讲道时你是在一种祝福中来讲道，恩膏是一种让你安静下来的东西，那什么东西从你里边出去了，完全是一种不同的高模。那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敬畏，我想跟这个人谈谈，那只需要捕捉他的灵一两句话之后，那就开始了。因此你只需要敬畏，在你的座位上面祷告，只要留在你的座位上，真正的敬畏，要非常的敬畏，只要敬畏的祷告。那我是想跟他谈谈，像主已经变的妇人交谈那样。那弟兄，你是住在阿肯色附近吗？我估计一生都是。那很好，那50年了，这是很大的州。那我去过世上的每一个地方，几乎总能遇到来自阿肯色的人。那我要说一件事，那阿肯色人，我不是因为站在这麦克风前才这么说的，那主的天使就在这台上。但我从来没有找到那世界其他的地方，那从没有遇到过比阿肯色来的人更好、更忠实、更可爱的了。因为有一样事，那他们不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，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那种古老的美式的信仰，相信神，过正直的生活。经理人告诉我，那这里是个干旱的县城，我愿意在这种的地方抚养孩子。没错，愿神祝福他们。那你应该，那你知道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，但是那个不会伤害你的，瞧，那就是圣灵在靠近。那你刚才看到他的照片，那个活著的照片了吗？你见过了吗？那这里有位女士拿了一本书，那把那本黄色的书递给我，可以吗，姐妹姐妹？那真希望我带来了那些的照片。那多少人从来没有见过，就是让我们看看，甚至从未见过这位天使的照片，就是这张。就是美国摄影师协会拍下来的，悬挂在那纽约宗教艺术大厅里。那这是世界有史以来唯一一张被拍到的超自然的存在。你能看到的活珠吗？那这是乔治 J 莱西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，这里有他的亲笔签名。那是个超自然的存在，当时在3万人面前拍到了。那你看到了，那说了看起来像黄色的。那到我这里来，从这里边经过，祝福你姐妹。好的姐妹，你只要真正的敬畏，那如果能帮助你，我会做的。但是我做不到。那先生，你在担心你的妻子对吗？我不是在读你的想法，但你在记挂着你的妻子，你妻子有关节炎和心脏病，对不对？站起来姐妹，只要接受你的医治，神祝福你。我看见在你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在努力帮助他走过地板，对吗？走过地板在早上帮助他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对吗？这是真的，我看到个异象出现在那儿，我看见他帮助了经过地板。好的，现在回家去了，你们俩都痊愈了，愿主祝福你们，使你们痊愈。姐妹，你相信吗？全心的相信。 那我是你的弟兄。那当然大妈，如果有任何的事情，那如果我能做任何的事情来帮助你，那我肯定会做的，但我不能，我只是神的一个仆人。那只要唯一知道如何做的只有为你祷告，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。你经历了一次手术对吗？在你的眼睛上，你眼睛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就是说我的眼睛两周前失明了。哦，是的，就是这样，这是问题所在。都是我得过癌症，出了一次车祸。哦，就以前的事故导致了你的眼睛失明了，这问题困扰你。他说，哦，我说这只是两周前发生的。我的意思说，我说了那场的事故，那事故导致你的眼睛变坏，你相信那个坚持的肿瘤也会消失吗？他说，是的，我相信。我曾经得过一次医治，有三个肿瘤，我胃里边有癌症。贾克瑟弟兄说，谁得了癌症，又举起手来赞美主，我举起了手，都没法坚持住，我不得不撑住。那听听这个见证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他说他祷告了，祷告完了，有什么东西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，那疼痛就消失了，我再也不疼了。哦，主啊，有三个肿块，他们成了一个。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感觉到疼痛，那当然它并未消失，是的，夫人。但是我出了车祸，我侄子当时开车带我去医院，我的丈夫在大学医院快要死了，我们以为他要死了。那我侄子睡着了，那我大喊，那我们要撞了，我们闯了红灯。那我们看见一辆车，我打破了挡风玻璃，我的脖子就这样咔的一声断了，然后就迅速刹了车。雪莉夫人，我整个的背部那椎骨都错位了，我好渴。好的，那等我现在祷告时，姐妹只要把这个握在手里边，我祷告时你们大家都要低头。我们的天父，这可怜的夫人站在这里紧张不安，晚上无法入睡，他需要祷告，他今晚来了，主啊，极度的紧张。他的身体里侧有一个肿块，我祈求你怜悯他，医治他。永恒的神啊，愿你的祝福临到他，愿他平安的去，愿他痊愈复啊，回来给这群人看，甚至在这一周的聚会结束之前，就像这人显明神已经医治了他。主一听你仆人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大妈，就欢喜快乐。是的，夫人，神祝福你，可怜的夫人。好的，你好姐妹，那看起来很虚弱，那我喜欢那个标签母亲。我认为有五本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还有母亲。母亲是头一个接触婴儿的，那她有办法养育训练孩子。今晚我有一位年迈的母亲在家，对孩子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能与母亲相比的。那你抱着小家伙，有双手曾在孩子哭的时候抚平泪水，当孩子受伤时你亲吻他，他的疼痛就消失了。但是今晚你的麻烦，那仅靠必朽之恩的亲吻是无法消除的，而是需要神的帮助。你的肾脏里边 有个肿瘤对吗？女士说医生是这么说的，我没看到他的 X 光片，你们过来。女士，主神啊，怜悯他，我祈求你医治他。主要愿他离开这讲台，主的医治，可怜的妇人，他的腰都弯了，在这里崩溃了，愿你的祝福临到他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神祝福的大妈去欢喜快乐吧。那我理解你大妈，那你可能觉得这很奇怪，但是让主行他的旨意， 那大家感觉很好的时候呢，简直无法不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来。祝福他的心。你有些麻烦对吗？这位女士坐在那儿穿着红色夹克就坐在那儿了。医生甚至不知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，有的说你的肺出了问题，有的说你的胃出了问题，对吗？他们都错了。我并不是在读你的心思，但是刚才坐在那儿想着这事儿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那为什么你不干脆站起来说主耶稣，我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，要回家去忘掉你的病痛，得以痊愈。主耶稣，我祈求你祝福这可怜的妇人。你的仆人医生们无法找到病因，但我们知道撒旦就在那儿。撒旦，你向医生隐藏，但你无法向神隐藏。从他身上出来，奉耶稣的名，我要你离开他。阿们。那小姐妹，你要去见证神的荣耀。只要把你的心思从这点上移开，继续的前行会没问题的。神祝福你，律师。你没有祷告卡对吗？你没有祷告卡，那你不会被叫到队列里，那你没问题，你不需要了。好的，先生，你好吗？先生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主耶稣必须你痊愈吗？那这是他的作为奇妙，不是吗？你的问题是在你的胸部吗？是慢性的肺结核对吗？这是因为很多的灰尘引起来的，那我说是岩石灰对吗？那还有你今晚最大的需要是耶稣基督对吗？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因为你不是基督徒。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？那请举起手来说，我接受耶稣基督。全能的神，生命的作者，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，将你的祝福降在这人身上，医治他，愿所有的罪都得赦免，愿他今晚从这里边出去，在余下的日子里边成为你的仆人。愿神今晚祝福我亲爱的弟兄，愿你的恩典此刻看护他，医治他，赦免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差着平平安的去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你现在要接受的做你的救主，你现在是我的弟兄了。同一位圣灵知道井边那位妇人的，也知道你的难处。现在去把侍奉主，受洗，求告主名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如果神知道你的过去，他也知道你的未来，那你相信我的话，就全心的侍奉主，一切的困扰都会离开你的。神祝福你。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。你好，那多甜美的女士。那我家里有个小女孩跟你差不多大，那我只想让你朝这边看我一会儿。那我只想跟你交谈一下。那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小女孩，我也喜欢这些小珠子，你怎么称呼他们？那你叫他什么？发饰在你的头发里，我觉得他们很漂亮。你喜欢上学吗？你也喜欢上主日学吗？对吗？那乔治，我想问你点事儿。如果耶稣神的儿子今晚站在这里，他看到你站在这儿，他就会跟你说话，他爱小孩子们对吧？他会把手放在他们身上，会祝福他们。 如果你站在这里，他会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，然后他会按手在你身上祝福你，然后你离开就会好起来，对吗？那你相信耶稣派了巴兰弟兄来做他的工作吗？那为了让你小小的心里边相信，并且能够明白你的问题是在你身体的一侧，那在你右边的侧腹部，对吗？一个小脂肪瘤在你的横膈膜里，那他们不太确定的是什么，他们说不出来的是什么，但问题是在你的右侧，对吗？是个穿灰色外套的医生给你做了检查，你现在相信了吗？那你要回家康复了，你相信吗？那现在过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祈求你祝福这个小女孩，愿她回家后就得痊愈。我斥责这个试图搅扰孩子的魔鬼，愿她今晚就离开了，让她离开，愿这个孩子活着并释放你，愿这个东西再也不会再搅扰她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神祝福你，亲爱的，那你去感谢主耶稣，那你会得到所有，阿们。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。你好姐妹，你的问题很严重，对吗？你相信他会身体痊愈吗？那你经历过许多的，那很频繁，那让我们祈求主，主耶稣，我求你深深的祝福他，你能除去他一切的麻烦。我祈求你今晚医治他，让他回家后就得康复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愿这个离开他，阿们。现在去相信吧，姐妹，稍后让我听到你的消息。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。这是你爸爸吗？那孩子的爸爸不要哭了，那个小女孩得医治了，那你就在想你的小男孩会怎么样，对吗？你在祷告，对吗？主听见你的祷告，你的小男孩的脖子还有头那里有问题，是溃疡，对不对？把手放在孩子身上，主耶稣，我斥责那搅扰孩子的魔鬼，耶稣基督了没？让他离开了，从他身上出来。愿神祝福你孩子的爸爸，不要怕，你的孩子会没问题的。看这里先生，你难道不想像以前一样回家吃饭吗？好的，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那就去吃晚饭吧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胃病必离开你。你也想做同样的事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去吃晚饭吧，主祝福你，去全心的侍奉他。那瞧，那你变得紧张，对吗？因为紧张导致你的胃成了那样，那把它忘记了，回家。愿主与你同在。好了，过来先生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？他的先知吗？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上，对吗，先生？回家求耶稣基督让你好了，神祝福你。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。你全心的爱他们，那圣灵就在这里，没有什么能向他隐藏的，除了天使就在附近，要丰丰富富的行事。你只要在下面开始祷告并全心的相信他，你看他是不是神，你看我所求问的事情，我告诉你们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。无论在哪任何的地方，对神要有信心。好的，你想要得医治吗？主耶稣，我祈求你祝福他，愿他今晚离开这里时欢喜快乐，并且得以康复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撒旦离开这人，我奉基督的名，你能听清楚吗？你得医治了，现在可以回家去好了吧。神祝福你，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。你想摆脱了心脏病吗，姐妹？只管欢喜快乐说，谢谢你主医治了我，谢谢你。哪怕说按在了患脑积水的孩子身上，弟兄，主耶稣，我祈求你祝福这孩子，愿神的力量临到这个孩子，使他得以痊愈。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这小孩子已经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我也留意着带婴孩坐在那的母亲。那姐妹，我不能够医治你的孩子，但你的孩子是聋子，对吗？那一直是这样，而你也在受苦，你有肿瘤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对的，像这样举起手来，我一生从未见过你。我知道你的问题，我也看到了坐在那的男人的问题，无法医治。那把你手放在孩子的耳朵上，全能的神，我斥责这婴儿里面的聋哑的灵。我祈求这位女士的肿瘤让她病好了，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。对神要有信心。坐在那的姐妹，你的妇科病刚刚离开了你，现在可以回家欢喜快乐。她刚才离开了你，你的哮喘，你想摆脱那个吗？就欢喜快乐吧，说谢谢你主耶稣，我病好了吧。圣灵在这里，你相信吗？女士，你有癌症对吗？从耶稣基督那里接受你的医治吧，回家去好了吧。那女士，你有肾病对吗？那来走过他讲台这里边好了吧，你相信吗？那你坐在那儿，那腿向量，那是血栓对吗？那这周我刚开始时你甚至不能走路，现在你才刚刚开始慢慢的移动，谁知道了吗？在聚会结束拿起你的东西回家，你就会全痊愈。那个血栓已经散开了，都离开你的奉主耶稣的名，你相信吗？神证实他的道，这里有多少人此刻想要得医治的？那你们互相按手，全能的神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你下来看看这场景。撒旦从这群人里边出来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群的会众。